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11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正在填补下届政府高层职位中的第一批官员，他已经提名3名坚定的保守派人士担任关键职务，国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为司法部长，国会众议员蓬佩奥为中央情报局局长，退役将军中将弗林为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这3名在川普特立独行的竞选活动当中始终忠于他的强硬派人士将主掌他的国家安全和执法小组。自从川普竞选总统以来，塞申斯就力挺川普，并为他出谋划策。来自中西部堪萨斯州的蓬佩奥是2010年当选的第一批保守党查党运动的国会成员之一。而身经百战的退役军人弗林在竞选活动期间充当了相当于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与塞申斯和蓬佩奥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虽然参议院由共和党人主控，但是塞申斯在任命听证中可能会遇到严厉的质询。30年前，他在被提名担任联邦司法职务时，因为在担任阿拉巴马州检察长的时候，据称发表过种族主义言论而受到批评。此外，他还以反移民的立场闻名。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在他任内最后一次出访的最后一站，秘鲁首都利马，他试图在那里安抚面对川普当选之后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奥巴马把外交政策的重心放在了亚太地区，他称之为重返亚洲，又叫做亚洲再平衡，这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他9个星期之后就要离任，之后这个情况有可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当选总统川普提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川普暗示要脱离亚洲，并且对美国的一些盟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称 TPP 是对美国利益的强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晤了川普之后，他表示川普是一个值得信任的领导人。川普也在脸书上说，很荣幸安倍晋三首相能下榻寒舍，开启一段伟大的友谊。预计奥巴马总统将在星期六亚太经合会议的间隙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同秘鲁总统库琴斯基举行会晤。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过渡团队的官员说，川普将在星期六与上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会面。最近有消息说，罗姆尼是川普的国务卿人选之一。2012年问鼎白宫失败的罗姆尼与川普的关系一直紧张。罗姆尼在竞选期间拒绝支持川普，还称川普是假货和骗子，而川普则形容罗姆尼是败将。不过刚被川普提名为司法部长的川普过渡团队副主席塞申斯参议员敦促川普考虑将罗姆尼延揽入阁。有关会晤的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竞选经理康维说，过渡团队的官员仍在筹划这次会晤，两个人的会面可能会被很多人视为是川普向共和党建制派做出的和解姿态。世界卫生组织说，寨卡病毒不再是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但是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应对机制来对抗这种由蚊子携带的病毒。世卫组织关于寨卡疫情的紧急委员会星期五说，寨卡病毒仍然是一个高度重要并且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它不再是一个构成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疫情最严重的巴西星期五说，他将继续维持紧急状态。沙特阿拉伯官方媒体沙通社说，一个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在也门实施停火48小时，停火定于当地时间星期六的中午开始。联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反叛分子允许人道救援物资送到被围困的城市，停火还将延长。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的内容是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恋恋不舍， Richard 呢就出主意让 Marilyn 向老板请假，和他一起去西雅图。
Marilyn 要给服装店老板 Rita May 打电话请假。别看这是 Richard 出的主意，他在电话旁边等着，比打电话的 Marilyn 还紧张。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Finger, F-I-N-G-E-R, finger, 名词，手指。
Wonder, W-O-N-D-E-R, wonder, 动词，感到，想知道。
Appreciate, A-P-P-R-E-C-I-A-T-E, appreciate.动词，赞赏，感激。
Reservation, R E S E R V A T I O N, reservation, 名词，预约，预定。
这一节课文的内容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在电话上的交谈，请大家在听课文的时候注意打电话时用的语气和口气。特别要注意怎么样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下面请听课文。
Five, five, five. Wish me luck,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Oh, four, seven, seven.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Shh, it's ringing.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Yes, she just came in.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Is she there?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But...
Ask her now.
Marilyn, are you there?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Well...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Mm.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hen.
Well,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yes!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Marilyn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 Richard 在旁边紧张的沉不住气， Marilyn 让他不要出声。电话打通了， 那么老板同意给价吗？好，我们听了这一段就知道了。
555 Wish me luck, Richard.
555祝我好运吧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我已经把两个手指交叉起来祈求好运了。
477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快点 ，Rita May， 就说行。
Shh, it's ringing.
嘘，打通了。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Rita May 新颖服装店，有事吗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你好 ，Jenny， 我是 Marilyn。Rita May 在吗
？Yes, she just came in.
在，她刚进来。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请叫她接电话好吗
？Wish me luck， 祝我好运。通常都是。祝别人好运，特别是在即将从事一项新的工作或者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发出美好的祝愿。朋友们会对你说 good luck。
在美国换工作是很经常的事情，和同事告别准备开始新的工作的时候，朋友和同事也会说 good luck。
不过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wish me luck 是表示他自己也没多大信心，要 Richard 祝愿他请假能够成功。
Marilyn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说明啊，他愿意碰碰运气。 Marilyn was willing to try her luck. To try one's luck， 碰运气。哎，小华，你不想买点彩票 try your luck， 碰碰运气吗？
算了吧，只有极少的人才有那样的运气。 I do not want to try my luck。 中彩的人啊，没几个。
美国人啊，有的时候也很迷信，他们倒不是烧香拜佛，他们啊有他们的做法，比如说把两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交叉重叠起来，就是表示啊希望运气好，想做的事能够成功。所以 Richard 说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我已经把我的手指交叉重叠起来，希望我太太能够请假成功。
如果不知道这种手势是希望带来好运的意思，那就很难听懂这句话。所以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加了一句祈求好运。这个呢，也说明文化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要学好一种语言，就一定要了解相关的文化。
Marilyn 说 It's raining， 就是电话铃响了，耳机里听到对方的电话铃响，也就是打通了。
打电话和接电话的时候呢，有一些常用语，在美国的公司啊、商店呀、甚至在一些家庭，接电话的第一句话呢，往往要先告诉对方你是哪里。课文里接电话的女士说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这个呢，就是在接电话的时候非常标准的用语。
那么公司的顾客服务中心员工在接电话的时候，通常还会报上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有个公司名字叫 Prosperity， 中文呢可以把它称为兴旺。你如果打电话到Prosperity 公司的总部的话，接电话的小姐就会说 Prosperity Headquarters, This is Lisa, How can I help you? 这是兴旺公司的总部，我是 Lisa, 我能怎么样帮您忙呢？
美国人在接电话的时候经常说 How can I help you? 按照字面的意思，那确实就是我能怎么帮你忙呢？但是中国人很少在接电话的时候这么说。
对，中国人习惯说有什么事吗？实际上意思就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吗？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两种语言的习惯说法，而不要拘泥于字面上的意思。
打电话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种习惯说法，如果打电话人找的就是你，他可能会说 May I speak to 玉文？你该怎么回答呢？在中文里呢，你会说我就是玉文啊，可是在英文里你就一般不说I am 玉文。
是的，我应该要说啊 This is she。 那么要是我打电话找你 May I speak to 萧华，
那我就说 This is he， 这就是他。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Marilyn 和老板 Rita May 的对话。对 Marilyn 来说，这是她能不能和丈夫 Richard 一起旅行的关键。
Is she there?
她在吗？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他来接电话了。嘘。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喂，我是 Rita May。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你好 ，Rita， 我是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Marilyn, 你好吗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好，谢谢你。我在想，我能不能下个星期休假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你不是明天来上班吗？为什么不等到明天再说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的话，我想我也能等到明天。不过
，Ask her now.
你现在就问她。Marilyn 想请假，但是口气呢又不敢太硬。Richard 迫切地想要太太请到假，就在旁边一个劲儿的鼓动。而有权决定让不让 Marilyn 休假的 Rita 又不明就里，要让 Marilyn 等到明天上班的时候再说。
Marilyn 提出要求的时候说 ：“I was wondering, wonder 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考虑。说 I wonder 是表示礼貌，征求对方的同意。”I wonder if I could ride in your car. 我想能不能搭一下你的车，实际上也就是在问我能不能搭你的车呢。
Rita 虽然是 Marilyn 的老板，但是她讲话呢也相当的客气。她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明天再谈吧，而是用了问句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你不是明天要上班的吗？和 ：“Why don't we discuss this then？” 我们为什么不到那个时候再谈呢？
老板啊，没有一下子拒绝 ，Marilyn 呢就继续用非常客气的口气，他说 ：“If this is a bad time， 就是如果现在和你说话不方便的话。”
那 Richard 听得 Marilyn 客客气的兜圈子，好像要退却，就着急了，不由得对 Marilyn 说了一声：“现在就问他 ，Ask her now。”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哎，你怎么改说评书了？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看看 Marilyn 怎样说服老板准许她休假。
Marilyn, are you there?
Marilyn, 你还在电话上吗？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但是我还是想现在就谈。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那好吧，你有什么想法？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我整个夏天工作都非常努力，到现在为止还一直没有休假。我知道你的工作人员每年都有两个星期的假期，我想从下星期开始休两个星期的假。
Well...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这很突然。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对不起 ，Rita， 我知道我没有给你多少时间去找人接替我，但是我忽然有机会和 Richard 一起出门几天。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Marilyn, 你是一个出色的雇员，你提这要求有点太晚，但是我肯定能找到人。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Rita, 我非常感激你，谢谢，明天见。
See you then.
明天见。
Marilyn 听到老板说要明天再谈以后，她说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我还是想现在谈。I would rather 是表明自己意见的一个婉转的说法。
Notice 做名词的时候是通知的意思。在美国，虽然员工有权休假，但是如果要休假呢，你需要提前告诉老板，这样呢工作好安排。这样的通知就叫 notice。”
一般的情况下，老板不太喜欢雇员临时的提出请假要求，但是 Marilyn 是个杰出的雇员，所以老板 Rita 就一口答应了。Marilyn 高兴之余，也没忘了说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我非常感谢。
电话打完了， Marilyn 心里自然高兴，但是在旁边的 Richard 还不知道呢。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
Well, what did she say?
怎么样，她说什么？
She said yes.
她说行。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太好了，冰川国家公园，我们来啦。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Richard, 我一直就想去这个公园。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我们怎么会没早想到呢？哎，你需要买几件路上用的东西啊。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我想我来得及准备一切。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我能帮你。首先我给航空公司打电话，现在就给你订飞机票。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好主意，我给你电话簿。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A.是航空公司的第一个字母，航空公司，哎，找到了，西北航空公司。哎，你说克利夫兰山有多高来着？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10,000多英尺，哎，也许我应该给自己也织件毛衣哦。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西北航空公司吗？我要订票，是给 Marilyn Stewart。她的信用卡号码是...一听 Marilyn 可以休假， Richard 非常兴奋，两个人就立即开始做准备了。
Marilyn 说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我来得及准备一切。In time, 及时，也就是指在动身以前能够完成。
Make reservations, 预定。飞机票啊，酒店呀，餐厅啊，或者其他的活动都可以预定，也就是 make reservations。
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准备星期天出去吃晚饭，我就打电话去一个餐馆订座位。我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 dinner party on Sunday.
那祝你们晚餐愉快咯。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打电话的时候的表达方式。
5555 Wish me luck,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Oh, 477.
Come on, Rita Mae, say yes.
Shh, it's ringing. Rita Mae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e there?
Yes, she just came in.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Is she there?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Hello, Rita Mae speaking.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Ask her now.
Marilyn, are you there?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Well, 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hen.
Well,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yes!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did Marilyn do to take leave? She called her boss. Did her boss agree to her leave request?She was reluctant at the beginning, but finally agreed. Why was Marilyn's boss reluctant at first? It was a short notice. What did Richard do after Marilyn's boss agreed to her leave request?He immediately started making reservations with an airline.
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讯。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正在填补下届政府高层职位中的第一批官员，他已经提名三名坚定的保守派人士担任关键职务。国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担任司法部长，国会众议员蓬佩奥为中央情报局局长，退役将军中将、陆军中将迈克尔·弗林为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三名在川普特立独行的竞选活动当中始终忠于他的强硬派人士将主掌他的国家安全和执法小组。自从川普竞选总统以来，塞申斯就力挺川普并为他出谋划策。来自中西部堪萨斯州的蓬佩奥是2010年当选的第一批保守派查党运动的国会成员之一，而身经百战的退役军人弗林在竞选活动期间充当了相当于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与塞申斯和蓬佩奥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虽然参议院由共和党人主控，但是塞申斯在任命听证中可能会遇到严厉的质询。30年前，他在被提名担任联邦司法职务时，因为在担任阿拉巴马州检察长的时候，据称发表过种族主义言论而受到批评。此外，他还以反移民的立场闻名。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在他任内最后一次出访的最后一站，秘鲁首都利马，他试图在那里安抚面对川普当选之后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奥巴马把外交政策的重心放在了亚太地区，他称之为重返亚洲，又叫做亚洲再平衡，这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他9个星期之后就要离任，之后这个情况有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共和党的当选总统川普提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川普暗示要脱离亚洲，并且对美国的一些盟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称 TPP 是对美国利益的掠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见了川普，之后他表示川普是一个值得信任的领导人，而川普也在脸书上说，很荣幸安倍晋三首相能下榻寒舍，开启一段伟大的友谊。预计奥巴马将在星期六亚太经合组织会峰会的间隙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同秘鲁总统库琴斯基举行会晤。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过渡团队的官员说，川普将在星期六与上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会面。最近有消息说，罗姆尼是川普的国务卿人选之一。2012年问鼎白宫失败的罗姆尼与川普的关系一直紧张。罗姆尼在竞选期间拒绝支持川普，还称川普是假货和骗子，而川普则形容罗姆尼是败将。不过，刚被川普提名为司法部长的川普过渡团队副主席塞申斯参议员敦促川普考虑将罗姆尼延揽入阁。有关会晤的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竞选经理康维说，过渡团队的官员仍在筹划这次会晤，两人的会面可能被很多人视为川普向共和党建制派做出的和解姿态。世界卫生组织说，寨卡病毒不再是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但是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应对机制来对抗这种由蚊子携带的病毒。世卫组织关于寨卡疫情的紧急委员会星期五说，寨卡病毒仍然是一个高度重要并且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它不再是一个构成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疫情最严重的巴西星期五说，它将继续维持紧急的状态。自从去年以来，有2000多名婴儿患有跟寨卡病毒相关的小头畸形，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巴西。沙特官方媒体沙通社说，一个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在也门实施停火48小时，停火定于当地时间星期六的中午开始。联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胡塞反叛人员允许人道救援物资送到被围困的城市，停火还将继续的延长。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日前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尊称孙中山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强调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改组国民党，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但是外电评论说呢，最忠实的继承者却对孙中山亲手缔造的中华民国只字不提。好，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中国历史学家、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首先我的问题是问张先生，中共高调纪念孙中山，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想传递的一个就是像你提到的，这个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的这个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就是他要把这个长子继承权牢牢地拿在手里。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就是反分裂啊，这个他用这个非常强硬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啊。这个我想可能主要强调的就是两点。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强调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呢已经由中共实现了，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刚才我们谈到。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评论中共的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会，中共很多会吧，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解读它啊，因为它很多会都是一个例行性的会，正好到多少年了纪念一下，实际上没什么多大意义。但是台湾来讲，这个孙中山存在是一个早就过时的或者说在废弃的这个政治符号，所谓的国民党主席一跑到大陆去敬拜一下孙中山，明明我觉得简直是一个很故事的这个动作。今天的国民党能够在台湾执政啊，能够这个甚至能够保持一个在野党的位置就已经不错了啊。他们的脑子里面哪里还有什么孙中山？他们的脑子里哪里还有什么大陆啊？他们的脑子里就是跟大陆做生意啊，能不能在大陆里面搞到一点钱？台湾的国民党跟孙中山没有关系，那中国的共产党的习近平也没有关系啊，他也没有说要马上一定要统一台湾，也没有说一定要不在中国搞什么三民主义啊，只是说了一个故事的政治符号。但是这个政治符号到了今天多少年啊？150年还多少年了啊？他就顺便纪念一下，你看就讲一讲这种空话、绘画、大话，而且重复了无数次的这种话语系统，没什么新的意思。除非他是真正要马上统一台湾了，除非他要按照孙中山的要搞中华民国，要搞宪政了，或者是要开始至少要承认自己现在是专政嘛，对吧？然后再搞宪政嘛，再搞宪政嘛，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啊，也可以解释，也可以不解释。解释吧，也没多大意思啊，这个就这么回事儿吧。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中共这次他要传递的一些信息。我们看到除了反分裂的目的之外呢，有学者认为说，近年随着国民党领导对日抗战的事实这个披露呢，开始有人质疑中共权力啊苏俄来源的这个合法性，所以呢中共才强调自己是孙中山继承人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原因。那么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其实政治它就是讲实力、讲现实，它对于这个权力的来源这一部分，其实这个大家都有最现实的态度，就是中共政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而且这个事实它也被联合国这个所接受。那么中国现这个中共政权现在就是在 联合国代表中国，那这种情况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改变。那至于说中共强调自己孙中山的继承人啊，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也很高兴，这个中共能够强调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为什么呢？这个邓小平当年就说，我们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我觉得对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也是要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个孙中山的思想来指导才对。所以你要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我觉得就要实行这个孙中山所倡导的啊这种民有、民治、民享的这个三民主义，要这个要有这个要真正的实现这个人民的这个选举权利，通过这个训政、军政、训政、宪政，最后要实现宪政，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孙中山的这个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他是要求这个以县为单位要实行直选的，一个是要通过这个这种直接的选举来选出这个国家元首，通过选举来这个组织中央这个政府，而且呢他是主张这个五权政府，也就是这个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这些权力都是要分立的，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就是中共如果要想成为孙中山的真正的继承人，他就应该做到这些。他要首先从地方自治开始，要这个实现的不仅仅是什么建一些港口啊，东方大港啊、铁路啊这些问题，他还有一点就是孙中山提倡的要促进民权就是人民得有这个人民的权利他们的民主权利应该实现，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就人民对于他的这个本县他的政治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那这些我觉得现在中共离这个继承孙中山的这个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好的，
中共还要努力呀。
好。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方面，民进党政府呢敦促中国要尊重历史事实，而在野的国民党呢坚持自己才是孙中山事业最坚定的继承者。那么国共现在都争当孙中山的传人。纽约何先生，简要说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没有什么争当啊，孙中山这个符号纯粹是借尸还魂。历史在中国大行其道，像张立凡先生这样的人非常受重视啊。如果是在美国，张立凡是这样的先生就是个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一个只有专业领域才知道的人，但是张立凡先生能够成为中国的思想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军人物，就是中国在现实混动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很喜欢在历史里面寻找一些历史的渊源啊，在历史里面找到一些答案。其实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历史的这个教训固然值得吸取，但是那个的历史已经是不是今天完全的现实。孙中山的思想和价值有一些基本的内涵可能还是有价值的，但是整体来讲他很多东西早就过时了。他所谓的这个刚才张先生讲的什么五权分立啊，这个在台湾早就变成一个笑话，伟大不掉的一个东西，什么检察院、考试院根本就没什么价值啊。这是他当时为了对抗这个跟西方有别于三权分立所建立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孙中山先生呢毕竟列出了一个比较兴起的这个路线图啊，对吧？就是从专政、顺政到这个宪政。那中国共产党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政呢？他是暴政，对吧？还是这个专政？还是这个宪政？还是这个顺政？他都不清楚、不明确。什么叫反分裂啊？对不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在过程漫长的历史中间，我们都很清楚，有的国家是分裂而幸福，有的国家是统一而幸福，这就是看人民怎么去追求。但是不管人民怎么追求，他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台湾现在国民党孙中山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纯粹已经过时的一个口号，不存在一个国民党就真的问题，只是有一些国民党元老啊，他为了跑到大陆去有一个合法性 所以说每一次跑到这个南京去敬拜一下三山林明，其实这个根本就在台湾来讲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就像邓小平讲四项基本原则一样的，在现实政治中间，那只有共产党才去坚持那个东西，对于老百姓来讲已经是一个故事的这个符号。我觉得孙中山这个纪念的这个东西吧，也可以解读一下吧，我前面讲的，但是意义其实完全不大，只是借尸还魂，利用这个符号来讲几句话而已。
嗯，好，我们今天的热点快评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休息一下，我们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主话题讨论，川普入主白宫对中共是祸还是福。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呢，没有被美国主流媒体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逆袭上位，击败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意外胜选，夺得白宫未来四年的控制权。那么川普呢，将自己打造为精英政治的造反派，以国内民族主义和国际不干涉主义理念赢得了美国草根阶层的这个支持。那么这位不按牌理出牌的美国房地产大亨指责中国窃取了美国就业机会，批评北京操纵货币，并且声称呢要对中国进口产品课以高额关税，这些都让北京感到压力。可另一方面呢，他似乎并不热心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并誓言要废除被外界视为围堵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就让许多人中国人啊看到了机遇。那么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将给美中两国外交和经贸关系带来哪些变数？川普从一介草民摇身变为美国总统和三军统帅，在中国民众中引起的巨大好奇以及对美式民主的巨大兴趣，这对中共来说是祸还是福呢？好，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呢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先生，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川普胜选在美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川普这个人他个性极强，竞选中发表了许多惊人的言论，我们今天就专注于他的中国政策啊。首先纽约的和平先生，我想首先呢请您给我们中国听众观众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川普有关中国的说法。
川普正如这个著名的汉学家林佩玉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是那样说川普对这个中国的政策是一窍不通。我觉得除了一窍不通还应该加一个字，就是极其错乱极其错乱。但是我们通过川普当选以后他政策的调整和他真实政策的这个实施，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民主社会是怎么妥协，一个民主社会是怎么调整，一个民主社会它一个对对中国的政策不但一窍不通，而且川普都很多错误的认知的总统，他是怎么让他的政策一步一步的走向比较正确的方向所以这是一个大家能够考察了解体验美国这个民主制度它的调试的功能。当然我不能完全说他一定会成功，但是我对他的调试的能力有比较大的一个信心。这是因为川普的对中国政策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仅仅是扭曲了几十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比较正确的方向比如说他说不尊重不关注中国的这个人权，那么这人权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价值部分美国政府不可能不关注人权，不但不可能不关注美国的人权，不关注中国的人权，也会关注全世界的人权。这一点东西我觉得是在川普在竞选中间为了提取注意力或者是他心直口快所表达出来的。但是他当选完了以后，我觉得人权的价值，人权是美国的这个价值至于经济和贸易方面， 这个我觉得川普更精于更具有这个进取精神。虽然他是一个商人出身，但是并不等于商人就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并不等于一个商人他就全面掌握各种商业和经贸关系的一个商人。一个商人并不等于他就一定能够掌握非常专业和复杂的这个汇率问题。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家早就指出来了，北京这个对汇率的这个操纵啊，是这个川普的一个过度的这个解读。我相信更多的经济学家、更多的经济的官员会帮助他呢，去更深刻的、更真实的去理解这个川普的这个对华的这个经济政策，不是简单的一个把工厂搬回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自己本身的经商环境的改变，美国税务政策的这个调整甚至美国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调整，不是那么一句话把工厂搬回来就是这样的那么一个简单。这个里面涉及到多层次的这个经济成本的计算、税务政策的调整，那不是川普一个总统他的权力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美国是个多权分立的国家。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重返亚洲平衡的这种战略几乎不可能，因为川普经济政策的时候讲过来得到就是一下子调整和改变。因为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美国这么一个孤立的一个国家，美国是全球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领导者、参与者，也是一个享受者。也就是说，全球的安全的平衡是美国的一个国策，也是美国的这个利益所在。如果一个混乱的亚洲、一个不安全的亚洲、一个没有美国的支撑的这个亚洲，那么呢这个美国的利益受到巨大的伤害，那亚洲是会陷入到一个极其混乱的一种状况。而川普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他强调了他跟中方的这个关系，而对于美国来讲，不仅仅是他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公务员系统一个稳定的一个可信的这个司法系统一个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系统，还有一个系统就是他军事战略的长期性和延续性。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川普先生上台以后，他当选以后，他已经不是过去的川普，不是那个为了争取选票、争取媒体注意、为了挑动人们的情感的一个总统，他将是一个应该承担一个美国总统责任的一个总统。那么他会吸收希拉里政策里面的很多合理的成分，他也会遵守美国的法律的基本规范，但是他同时是一个有个性的总统，所以他的逆旅、他的某一些政策的调整，而且他应该推动美国一个已经僵化的一些保守的或者一些错误的政策的调整，我觉得也是可以预期的。
好的，
但是整体的毁灭性的改变，川普不会改变。
好的，
不会出现。
有关川普如何调整或者会不会调整中国政策呢？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中国人不知道怎么看这位常常是口无遮拦的美国当选总统，北京张先生，中国民众和舆论对于川普以及川普现象都有哪些看法？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好吗？
一个呢，我觉得我们中国老百姓是叫做临渊羡鱼啊，就是在这个水边看着鱼游得很自在，我们很羡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手里没有选票啊。据说北京最近明天可能就要这个基层选举了，但是这个全部的这个独立参选人都已经被官方控制，所以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啊。我们连选一个区人大代表都要受控制。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感觉这个是这个传统媒体的失败，是新媒体的胜利。为什么呢？对于这两位这个候选人的当选，其实这个传统媒体做出的这种调查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啊。那么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是川普在这个新媒体上，在互联网上的粉丝那比希拉里要多得多，希拉里好像只有1000万还是多少。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新媒体时代，谁抓住了互联网，谁的胜算可能会多一些。当然这个未来这个川普先生当选以后， 对中国的影响，反正这个事情呢，大家现在是见仁见智。我呢是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我觉得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思，大家还需要观察。
嗯，
说他还，我们还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施政，但是呢，大家无非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啊，有的担心呢，就是说他的这种保护主义的这种经济政策会不会这个导致中国的 GDP 被拉下来？有的这个估算说会拉下来4.8%，啊，4.8%，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来？那么也有的人觉得很高兴，说那个他这个反对 TPP。那么反对 TPP 的结果就可能使这个中国的这个商人在这个获得比较多的空间。
嗯，
所以呢这点上呢又是也有人这个看好，所以这个经济政策如何，我觉得可能是决定未来，就是川普先生未来他如何执政，如何能让美国走出现在就是由于民主党政府这种类似社会主义的这种政策，啊，使得美国的这个政府的效率下降，这个官僚化，然后美国的经济现在也比较的低迷，他能不能带领这个美国走出这个低谷？
嗯，
因为我们想，原来这个里根先生上台的时候，大家对于这样一个演员出身的这个人物也不看好，尽管他还当过参议员。那么现在这个川普先生他是几乎没有任何的从政经历，而且他的全部的这个就是几千个职位都要从这个美国社会来招聘。那么这个到底这个没有任何管理行政管理经验的人带领的这个团队能不能够这个带领美国能够这个使经济得以恢复，这个并且呢承担他所承诺的这些个责任，
嗯，
这个还是要观察。说现在任何这个候选人在选举期间所说的这些承诺，都不能算数，只有看他执政以后会怎么样。
好的，嗯哼。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啊，我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来讨论一下，那就是上个星期呢，我在采访这个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先生的时候呢，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呢，十分引人注目。他说呢，无论川普未来的中国政策如何，那么他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他对极权主义似乎并不像其他美国政治人物那样反感，这对北京或许有利。那北京张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们现在看不出啊，就是他究竟对极权主义这个是否反感，或者反感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我想他也不会喜欢极权主义。
嗯
啊，那么所以我想就是说，未来他在制定对中国的政策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是考虑美国自己的利益。从美国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对中国的政策，而未必是从这个美国的这种处于人权处于这个传统价值观的角度，这个方面当然我想也会有，但是呢，他更多的可能作为一个商人，变成的政治家，他可能会考虑的是实际利益。
嗯，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可能对北京相对是有利，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我说政治上的压力有可能减轻，那么我想当然就指的是这些方面，所以这个也是所谓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个所谓这个自由派或者民主派人士可能比较担心的一点。
嗯，
他们可能认为希拉里可能会对他们的支持多一些，
好的，
川普可能会对他们的支持少一些。
好的，
谢谢。
嗯。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